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华府严重关注以色列对加沙的致命攻击。川普遇袭之后，拜登在竞选活动中谴责暴力。太平洋岛国峰会将会通过领袖宣言，反对武力改变现状。特朗普彭博商业周刊专访，讲低利率经济方针。梅兰得知非法担任外国代理人被判有罪。美国宣布补助环球晶圆4亿，英特尔投资中国引关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哈马斯指责以色列最近加紧攻击，以色列说攻击是为了铲除哈马斯。法新社报道，加沙民防机构发言人巴萨尔说，以色列在一个钟头内对饱受战争蹂躏的加沙发动3次空袭，造成至少44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以色列证实其中2次攻击是由他们所发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国务卿布林肯较早前已经向2名以色列高官转达，华府严重关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致命攻击。华盛顿一直推动以色列同哈马斯达成休战。哈马斯领袖哈利亚14号表示，哈马斯退出目的是达成协议的间接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6号说，要加强对哈马斯施压。以色列官员星期二宣布，将会开始向极端正统派的犹太裔男子发出征兵通知，参加加沙战争。拜登总统恢复对川普遇袭之后暂停的政治攻势，试图提升自己低迷的选情。他星期二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向黑人选民说，我们都有责任降低紧张气氛，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拜登再次呼吁美国选民令选战激情降温，并且寻求对川普造势大会枪击事件中使用的 AR-15 半自动步枪下达禁令。在美国民权组织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 NAACP 的大会讲话的时候，拜登强调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他将自己的政策和川普在非裔美国人关键问题上的政策进行了对比，并且提到川普经常使用的黑人就业这个名词。拜登说，各位，我知道非裔工作是什么，那就是美国副总统。他指的是他的竞选搭档美国第一位非裔女性副总统贺锦丽。星期三，拜登向全国最大的西班牙裔民权倡导组织 Unidos US 发表讲话，试图赢得拉丁美洲裔选民，那是民主党另一个关键的投票群体。今届太平洋岛国峰会由7月19号起1年3日在日本东京举行。时事通讯社星期二报道，峰会意图对抗在南太扩大影响力的中国，并且将会在最后一日的7月18号通过领袖宣言和共同行动计划。宣言预计将会列明强烈反对藉由武力或者威吓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意图制衡加强霸权主义行动的中共。日本读卖新闻，根据目前知道的领袖宣言草案，与会国将会共享遵从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并且基于自由而且开放规则国际秩序的重要性，表达对维护以及加强国际秩序的决心。草案之中还提到，无论国家大小，所有国家的权利、自由、责任和主权都会受到规则和规范保护。峰会期间，日本政府将会根据与会国的要求，在包括气候变迁和网络等各领域提供协助。美国前总统川普6月25号在佛罗里达州海湖俱乐部接受彭博商业周刊90分钟的专访。这场专访是在川普正式获得共和党总统提名之前几个星期进行，亦即是他7月13号在宾夕凡尼亚州的造势活动被枪手击伤右耳的两个几星期之前。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明确表达若果再度掌权的种种打算。川普将他的经济方针总结为低利率和低税率，并且表示有巨大的激励措施来完成工作，并且将生意带回我们的国家。川普承诺将会征收新关税，向美国盟邦和对手施压， 来获得贸易优惠，以及延长即将到期的减税措施，准许更多钻探活动，促进国内能源生产，缩减规范，并且在约束大型科技企业的同时，放宽对加密货币的束缚。他亦都明确表示，愿意颠覆美国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仲话台湾应该向美国支付保护费。美国联邦参议员梅兰德兹16号因为受贿、欺诈、非法担任外国代理人等16项罪名，被纽约联邦法院宣布全部有罪。案件其他被告包括新泽西州商人哈纳和戴贝斯，亦都因为贿赂等罪名被判有罪。法官将会在10月29号宣判刑期。梅兰德兹表示将会上诉，同党的民主党籍大佬就要求他辞去参议员职务。70岁的梅兰德兹是古巴裔，曾经担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从政长达半世纪，在新泽西州和国会具有影响力，主导民主党和国会对国际重大事件的政策。梅兰德兹10年前因为涉嫌贪污就引起争议，但是法院未能作出有罪判决，两年前在争议下继续当选参议员，但是就被迫辞去外委会主席。美国商务部星期三表示，计划向台湾环球晶圆公司提供$4亿的政府补助。美国商务部表示，德州和密苏里州计划的资金将会在美国首次用于生产先进半导体的12寸晶圆，并且扩大绝缘体直晶圆的生产。计划中的补贴将会支持环球晶圆公司在这两个州计划投资$40亿，用于建造新的晶片制造设施，并且创造1700个建筑职位和880个制造业职位。另一方面，金融时报说，晶片大厂英特尔今年获得华府$90亿补助金的同时，亦都投资了43间中国新创公司，此举引起华府关注。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纳内尔表示，事件凸显了加强监管的必要性。美国今年6月公布规定草案，将会禁止或者要求通报某些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产业投资。一旦法规生效，英特尔资本可能会被迫撤资。不过美国财政部正在研究是否对一些创业投资加入豁免条款。
彭博社星期二报道，川普在6月底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当选，他将考虑邀请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出任美国财政部长，并允许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完成任期。关于人事部署，川普在采访中说，他已经认识到为合适的工作选择合适的人选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但有些人我们不会再选第二次。现在我认识所有人，我真正拥有了经验。而川普遭遇暗杀未遂事件之后，戴蒙在上个礼拜日发给全体员工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对政治暴力深感悲痛。戴蒙说，我们所有人必须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任何企图破坏我们的民主或造成伤害的仇恨、恐吓或暴力行为。只有透过建设性对话，我们才能够应对国家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CBP 表示，今个礼拜宣布，由于拜登总统的庇护限制措施生效，6月份美墨边境的逮捕人数下降了约29%，达到拜登执政期间的最低水平。CBP 表示，6月份约有83,536人在边境被捕，低于5月份的约117,901人，是2021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CBP 代理局长特洛伊·米勒表示，自拜登在6月4号宣布，当每日逮捕人数达到2500人时，就会停止处理庇护申请。到6月底，7日平均每日逮捕人数下降了一半以上，约为每日1900人次。米勒表示，最近的边境安全措施 對我哋處置非法越境者嘅能力產生咗有意義嘅影響。美國官員仲表示，逮捕人數已經從12月高峰時嘅25萬人下降咗一半以上。呢個大部分要歸功於墨西哥當局加強執法嘅結果。星期二晚间，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总理艾塔尔带领的内阁总辞。然而目前奥运在即，他要求卸任政府继续负责日常事务。据路透社援引巴黎第一大学法学教授马提阿迪桑的话报道讲，处理当前事务就是要执行既定的措施，并应对突如其来的紧急状态。即将离任的政府失去了全部的执政能力，从逻辑上讲，这个完全剥夺了他采取政治行动的余地。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几个礼拜前宣布解散国会并举行大选，这个是一场巨大的赌博。总统希望这一场选举能够巩固他的中间派联盟，然而选举结果不尽人意。拥有577个席位的国民议会，目前主要由拥有190多席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拥有160席的中右派总统阵营和拥有143席的极右翼国民联盟及其盟友三大集团组成。所有三个主要党派联盟都远未达到控制议会所需的289个席位。法国中间派总理阿塔尔在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出炉之后，已经在上个礼拜一早上递交请辞，但马克龙拒绝接受，要求他暂时留任，来到确保国家稳定。在对中国电动车加征最高 37.6% 的临时性进口关税之后，欧盟目前正是征求欧洲半导体产业对中国扩大传统晶片生产的看法，来到制定应对措施，避免中国低端晶片大举入侵欧洲市场。在一份问卷中，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询问欧洲晶片制造商和主要晶片使用企业，中国的竞争对手是不是或怎样损害了他们的利益。欧盟采取这个行动旨在保护欧洲仅存的技术成果之一，为其强大的汽车工业提供晶片的半导体制造业。据悉，这个可能是欧盟和中共在贸易战中开辟的另一个新战场，将进一步加剧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美国和欧盟官员亦一直在度警告中共对传统晶片的补贴不公平。美国已经在今年一月对此展开调查。位于西太平洋的岛国帕鲁是几个仅存的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帕鲁总统小萨兰格尔为普斯近日表示，最近来自中共的压力达到了新高度。为普斯参加在东京举行的第10届太平洋岛国领导人会议期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共政府拒绝帕鲁代表团访问澳门。他说5月份该国代表团被拒签进入澳门参加一个关于旅行社的国际会议，原因是帕鲁和台湾有外交关系。惠普斯说，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在经济关系和所有这些方面过去从未出现过问题，但在旅游或试图阻止机会方面，这一种压力算是一个新的高度。他亦都提到，今个月较早发生了另一起针对帕鲁海关和边境保护系统的攻击事件。他说，官员们不能够完全确定破坏移民系统的企图和中共有关，但看起来确实如此。他认为这一次攻击的目的是要扰乱该国的旅游业，但这一次网攻没得逞，因为帕鲁最近在美国、澳洲、日本和台湾等几个合作伙伴的协助下升级了网络系统。美国检察官星期二表示， 自称北京当局异议人士的中国富商郭文贵诈骗客户金额超过10亿美元。纽约联邦法院判决多项罪名成立。美国联邦调查局2023年3月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豪华公寓逮捕了郭文贵，指控他利用网络明星说服数千名投资人为其公司或计划提供资金，承诺将为他的媒体公司 GTV 传媒集团同资给投资人带来巨额利润，但这些资金并没有让客户致富，反而让郭文贵过着奢华的生活。检察官表示，郭文贵是一名流亡的中国商人，自称是亿万富翁，他公然实施多项互有关联的欺诈计划，目的是为骗取忠实追随者的血汗钱，以便他开跑车、游艇并在豪宅享受生活。最后陪审团一致判决郭文贵犯有串谋欺诈勒索以及各种证券垫背欺诈和洗钱罪名，他将面临数十年有期徒刑。